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美国宾州电子圣经团契制作播出的圣经查考节目。今天我们将要学习的是诗篇37篇的第16讲。我们要读诗篇37章19节。他们在极难的时候不止羞愧，在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首先，神是在论到他的子民。如果我们考虑之前的一些经文，圣经在诗篇37章16节里说，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强过许多恶人的富余。然后圣经在诗篇37章17至18节里说，因为恶人的膀臂必被折断，但耶和华是扶持义人。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他们的产业要存到永远。因此我们看到神是在谈到义人和完全人。那就为诗篇37章19节这节经文设定好了上下文。他们在极难的时候不至羞愧，在饥荒的日子他们必得饱足。这两个他们都是指神的子民，义人或者神的选民。他们是那些在极难的日子不止羞愧的人们，他们是那些在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的人们。让我们更加仔细地查考这节经文，但是让我们先看看提到的极难的时候。在我们能够给极难的时候下定义后，我们将会回来考虑这个声明的第一部分，说他们必不至羞愧。首先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的每一天都是极难的一天。这个世界恶贯满盈，邪恶处处可见。甚至神的儿女雅各，在他被带到法老面前时，都承认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那时雅各130岁，他自己是代表选民。当神在罗马书9章13节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他在使用雅各来象征选民。当他130岁进到法老面前时，在属灵上那个年龄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表示在历史上13000年后的那个时候，神要将他的选民从众教会和会众中带出来。正如雅各从迦南地出来，而在那时迦南地是神国在地上的外在代表。雅各进入埃及，照样神计划要在末时将他的子民从众教会里带出来，让他们进入世界。因此当雅各提及他平生的年龄是130岁时说，我平生的日子又少又苦。我们可以明白，那是代表13000年，真信徒们一生都在这个世界上度过。由于人不断地犯罪作恶，这一直是极难的时候。记得主在大洪水前的时候说了什么？ 在创世纪六章五节里，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那就是这个世界上生活的特征。不论世人怎样竭尽全力去粉饰它，或者不论他们怎样绞尽脑汁美化他们自己，并在表面上显得这个世界是一个美好的地方。然而圣经却不欺骗我们，神不会被人试图行善的徒劳之举所蒙骗。神看到的尽都是恶，那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天的特征。那意思就是说，极难的日子是每天或者任何时候如此吗？不，就诗篇37篇里所提及的这个极难的日子来说，圣经在那里说，他们在极难的时候不至羞愧。在神的意念里有一段他描述为极难的日子的特别的时期，那就是审判日。审判日对于人类来说就是极难的日子。记得神在以赛亚书里说，他降灾祸。我们在以赛亚书45章7节里读到，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毫无疑问，现在我们知道神并不对罪负有责任，他并没有创造罪，他没让人犯罪，罪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这是人的错，人应该为此担责，并不是神的错，也不是神的责任，神并不是罪的作者。那么为什么他说他降灾祸呢？由于地的败坏以及人犯罪的天性，神施行灾祸，降灾难临到地上。神降下大洪水，神施行地震之灾，神造飓风，是他使这些事情发生。这并不是大自然母亲所为，这完全不是毫无计划的气象状况，事情只是碰巧发生的。因为一些人可能会说，这并不是人的错，这完全是一件意外的事情，事情只是碰巧发生。但是神说，我降灾祸，是我使风刮起，我刮起能够毁灭城市的大风，造作这一切事情的是神。对于人类来说，当这些灾难发生时，这就是灾祸。跟审判日比起来，那些灾难算什么？审判日比发生过的一切台风要可怕很多，比发生过的一切地震也要可怕很多。审判日是最为极难的日子。圣经在以弗所书六章13节里说，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在这里，神是在对信徒们讲话。只有在我们学到真信徒们在审判日期间 将要住在地上的这个时候，我们才能正确地理解这节经文。我们意识到，神是在说，要在磨难的日子里。在目前，我们正生活在审判日里，站立得住，我们就需要伴随救恩而来的属灵的军装。这就是诗篇37篇里提及的极难的日子。让我们看看以西结书里的几节经文。圣经在以西结书7章5至7节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有益哉，独有益哉，看哪，临近了，结局来了，结局来了，向你兴起，看哪，来到了。境内的居民啊，所定的灾临到你，时候到了，日子近了，乃是轰嚷，并非在山上欢呼的日子。在这里，这段经文提及到的结局，时候到了和遭灾的日子，都是在提及审判日。神说，有益哉，独有益哉，看哪，临近了。因此他们是同义词，审判日。遭灾的日子或者极难的日子到了，他们都是在说同一件事。当审判日到了的时候，那么那就是一件灾祸。施行这个灾祸的是神。从那个方面来讲，他降灾祸。这一段时期，向地上的居民施行审判的是他。传道书9章给予了我们大量信息。传道书9章11至12节，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捉住。祸患突然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我们必须问这个问题：世人何时陷在祸患中？我们采用在圣经里学到其他真理的一模一样的方式，将会发现问题的答案。我们要研究在这节经文里找到的一些关键词，然后拿这些关键词跟使用了这些相同单词的其他地方进行对照。被翻译为现在的这个希伯来词，在耶利米书50章24节里可以找到。巴比伦哪，我为你设下网罗，你不知不觉被缠住，你被寻着，也被捉住，因为你与耶和华争竞。在这里，我们看到关于缠住巴比伦，神使用了被翻译为现在的同一个希伯来词。在犹大的巴比伦人掳走的70年这段时期过后，巴比伦突然被缠住或攻取，是于公元前609年，结束于公元前 539年的这70年以后，马代人和波斯人向巴比伦挺进，攻破巴比伦，一夜之间夺取了王国。巴比伦人突然被捉住，巴比伦王被处死，由古列，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大力乌率领的马代人和波斯人夺取了巴比伦王国。在这里，神说：巴比伦呐，我为你设下网罗，你不知不觉被缠住。这些就是当传道书9:12说，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捉住，祸患突然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时。我们在其中发现的两个要素，临到巴比伦身上的事，跟我们在传道书9:12里所读到的很匹配。他们陷在网罗里，他们不知不觉地被缠住，因为这件事情发生得很突然。让我们跟路加福音21里所读到的对照一下，这是跟马太福音24平行对应的一章。这些都是基督回答门徒：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这个问题的章节。圣经在路加福音21:34-35里说：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突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很有意思，神是在描述巴比伦，他说他们陷在网罗里，突然被捉住，不知不觉被缠住。现在我们读到神的审判领导世界，那是毫无疑问的，因为那日子要如同网罗领导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给未得救的人设下某种网罗，这是神的计划。神怎样提及网罗？而且他使网罗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这是十分奥秘的事。然而这种语言跟临到巴比伦的审判完美的融合，那是为什么？这是因为缠住巴比伦是一幅将会临到世界的审判的图画，因此正如巴比伦被缠在网罗里一样，世界同样也缠在了网罗里。正如巴比伦突然被缠住，世界也突然在审判中被缠住。这件事情已经发生，我们需要知道这一点。在2011年5月21日，神带来了审判日，他预先警告世人，审判要在那一天临到，而且他让他的子民扮演守望人的角色，吹响号警告全世界。这个讯息广传到了各国、各城、整个地球上的乡镇和村庄。神的子民预先警告了整个世界，审判日要临到，并告知整个世界，天国的门要在那天关上。他曾说过，审判要在那天临到。也就是在那天，神确实使事情发生了。 是的，我们分享过这些事情，然而其中却有一些事情是不正确的，那是按照神的允许，他允许我们误解某些事情，为的是他可以成就他的话语，带来审判，如同网罗一样领导全地上的一切居民。那就是说，当某些事情像大地震未发生时，世上的人就松了一口气，未得救的人立即断定，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我们自由了，我们再不需要为此事担忧了，这不是真实的，我们不再需要担心这件事，我们要重新开始过日子，继续沿着我们过去行的道路，一路走下去。那是错误的道路，那是远离神的道路，这是他们的道路，而不是基督的道路。他们那样行了，但却不知道，他们不知不觉地陷入神设下的网罗里。地上的居民都被缠在网罗里，巴比伦被缠住了，神的审判临到了。让我们再仔细地研究《传道书》9:12。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捉住，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关于忽然这个词，让我们也认真地对照耶利米书。圣经在耶利米书51:8里说，巴比伦突然倾覆毁坏，要为他哀嚎，为止他的疼痛，拿乳香或者可以治好。再次要说，巴比伦依稀可见，因为在70年后，巴比伦处在审判之下。那70年代表或写照大灾难时期，实际上的23年，从1988年5月21日开始，直到2011年5月21日，满了整整23年，或者满了8400天。然后大灾难一过去，圣经说，日头变黑了，那就是审判的语言，那就是描述巴比伦倾倒的语言。巴比伦突然倾覆，传道书9告诉我们，祸患突然临到他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巴比伦突然倾覆，进入审判的这个祸患的时候，大灾难一过后，2011年5月21日，神的愤怒被倾倒出来。记得圣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3里说，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男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再次要说，这跟神关于审判巴比伦的语言吻合一致。巴比伦突然倾覆毁灭，当基督以全地的审判官来到的时候，当时是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突然临到他们。某些人可能说，等等，在2011年5月21日并没有发生突然的毁灭， 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我们仍然在这里。他们凭人的眼目来观察这件事，他们在以一种数血气的方式看待这件事。他们必须明白，神关闭天国的门的时候，这是一个看不见的门。没人曾看到大门何时打开，也没人能看到那大门何时关闭。当神在他宣告他要来到的那一天，关了天国的门的时候，他向全地每个未得救的人施行了突然的毁灭，因为他关闭了门，不打算再次打开，这门永远关上了。不论多少人恳求说，主啊，主啊，不论多少人硬要争辩这个门仍然开着，神的行动是最终的，神的行动就拍板定了，这将不会改变。神关的，没人能开。由于神关上天国的门的这个行动，唯一的入口，进入神国的唯一通道就被关了。实际上，他毁灭了每一个未得救的人，因为他们必然受毁灭，他们必然要灭亡，他们必然要继续他们未得救的境况，绝不会有一个改变。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绝不会再有一个污秽的人从污秽的状况得洁净而称义了。为义的人仍旧为义，每个人的属灵景况已成定局，绝不会再有一个变化了。没人会从黑暗的国度被迁入光明的国度了，黑暗的国有他的居民，基督的王国有他的居民。这些事情已成定局，人类要维持现状直到最后，只能这样了。你可以绝对确信，2011年5月21日发生了一个突然的毁灭，主耶稣基督好像夜间的贼来到，世人并没有看到他来到，他们被神的烈怒的这个网罗捉住了。神在他报应的愤怒里关了天国的门，他开始将他的愤怒倾倒在世界上。自此以后，我们一直继续存活在审判日，这段时间很可能将持续1600天，可是，然而不论这段时间要持续多长，这是审判日，人类在祸患临到的时候被缠住了，就像鱼被网罗所圈住。另一个人可能会说，再等等，你说突然的毁灭，可是如果曾发过警告，怎么可以说成是突然呢？人们怎么会不知不觉地被缠住？这个讯息不是传到全世界了吗？不是几乎每个人知道2011年5月21日就是审判日吗？任何人怎么突然被捉住并毁灭呢？这个问题很好。神在箴言29:1里回答了这个问题，人屡次受责罚，仍然应着景象。从圣经的意义上来讲，受责罚意思是神告诫一个人他在行恶， 神的道责罚他们。他在犯罪，他在触犯律法，需付上触犯律法的公价，那就是人们通常不喜欢的督责。他们硬要回避，他们不想听到这件事情。在这里神说，人屡次受责罚，仍然应着景象。这么说吧，大致说来，这可能是在写给不断听到福音的人。他听到神的道，而那道一次又一次地责罚他的罪，然而他仍然应着景象。他不听，他不遵守，他不听从，他拒绝考虑。因此神在箴言29:1里继续说，人屡次受责罚，仍然应着景象，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屡次受责罚的那人怎会顷刻败坏？毕竟他屡次受过神的警告。可是当人对屡次受到的警戒置之不理，并且嘲笑这些警戒的时候，这就仿佛他们并不是真的在听。他们不信这个警戒，但是最后这件事情发生时，他们就顷刻败坏。对于他们而言，他们被突然捉住，他们不知不觉被捉住。这就是大洪水前世人的情形。那时他们曾年复一年地受警戒，而挪亚正在照着全能者的指示建造方舟。他们看到方舟正在被建造，挪亚是传义道的，因此他确切地把神吩咐他的话告诉人们，他屡次警戒他们。然而圣经在马太福音24:36-39里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在这里圣经说，他们直到洪水来了才知道，那是因为他们想无视这个警戒，他们坚持置之不理，他们不想听挪亚的警告，他们不听从他。他们对神借着挪亚带来的仁慈的警告置之不理，他们拒绝考虑这个警告，他们讥笑大洪水的这个想法，他们讥笑末日的这个想法，他们讥笑审判的这个想法，他们对神向他们宣告的一切事情嗤之以鼻。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雨开始降下，神使大渊的泉源裂开，敞开了天上的窗户。直到大洪水来到，他们才知道，他们听过所有的警告，但是现在他们才确切地知道神的愤怒临到他们。他们曾听过的事情原来是真实的，那就是屡次受责罚的一个人顽梗不化的表现和最后铸成的结局。 他们仍然映着景象，然后他们必顷刻败坏。在2011年5月21日审判日的这个事例上，世人提前听到这个警告，他们中的许多人拒绝考虑这个警告，他们中许多人充耳不闻，然后神带来了审判，他关了天国的门，他结束了对这个世界的救恩。他们被恶网突然捉住，人类陷入网罗里，被缠住受审判。现在他们正经历因他们的罪而临到的神的愤怒。让我们返回到诗篇37章19节这一节经文，他们在极难的时候不致羞愧。我们看到过了像传道书9章12节以及以西结书7章这样的经文，极难的时候在那里等同于审判日。神在这里说，他们在极难的时候不致羞愧，这是在谈到他的子民。根据圣经，羞愧跟我们的罪有关，我们应当因我们的罪而蒙羞，因为我们触犯了神的律法，违反了永远的约，我们得罪了神，当着神的面行了不圣洁的事。我们当着美善独一的真神面行恶，我们行恶事，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我们正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处处为罪所包围，不断受到罪的狂轰滥炸。我们被教导罪可以是好的，总说善意的谎言，这是一件好事。如果你婚姻坎坷，那么离婚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两人彼此相爱，那么他们婚外恋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两个人彼此相爱，那么他们结婚，甚至是两个男性和两个女性之间结婚，也是一件好事。尽管神说，在他的圣日，不得以操作为喜乐。然而世人说，在主日贪图自己的喜乐，看球赛，这是一件好事。我们可以一直说下去，难道我们不能吗？世人对好事的观点跟神对好事的观点截然相反。世人认为遵守神的命令是一件羞耻的事情，虽然世人过去认为同性结婚是违背常理的，甚至同性恋被列国认为是一种罪。然而数千年历史后的今天，突然事情改变了，人们决定了同性恋结婚是一件好事。现在两个人彼此在乎对方的人生活在一起，被认为是一件好事，一件合乎体统的事。一个人若坚持圣经就那个问题上所说的，这就会变成一件令人憎恶的事情，就会变成你应该蒙羞的一些事情，在许多事情上都是这样。且想想，倘若一个少年和一个少女，他们想按照神的道路行事，在结婚前不发生性关系，他们 想遵守神的命令，结婚后再发生性关系。当他们跟世上的朋友们提到婚前，他们不想发生性关系，你可以想象到他们的反应吗？这会招来一阵冷嘲热讽，多么愚蠢的想法啊！如果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坚持这些观念，如果他们告诉他们的高中同学或大学同学，这就是他们所相信的，那么他们可能会感到尴尬或者蒙羞。世人将恶认为是善，反倒将善认为是恶。世人完全颠倒善恶，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听从世人的原因。神的儿女不应该因世人所想的而受到甚至一点点的困扰，因为世人不知好歹，世人不能正确地理解是非，世人不明白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世人违背神，与神为敌。神吩咐我们不可与世俗为友，他也告诫我们不以福音为耻。我们在罗马书一章里读到，不以主耶稣基督的话语而蒙羞。这难道不是神表述这节经文的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吗？他在罗马书一章里继续告诉我们，在目前神放弃世人任由他们犯罪的这段期间，世人将要卷入的一切邪恶和诡诈。但是首先，他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里感动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神在感动使徒保罗写下他不以福音为耻，那就是耶稣所说的话。神了解我们，他晓得世人的心思意念，他知道人的本性，他深谙撒旦的花招和伎俩，他晓得世上的万物，以及你或我或任何人可能行的一切事情。你知道今天你可以做任何事情，或者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做任何想做的事情。的确，今天你可以染粉色的头发，从头到脚纹身，一身奇怪的打扮，到处戴耳环，而且认为那样做毫无羞耻。但是如果你携带一本圣经走在街上，你有什么感觉？说实话，如果你今天带一本圣经进入一个人群，你随时会感到紧张气氛，因为你甚至世人不接受那本书，世人不接受写本书的作者。如果我们认同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预料到世人会瞥眼看我们，我们仿佛应该为此蒙羞。在马可福音八章三十四至三十八节里有一段非常奇妙的段落，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 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在这里，基督击中问题的要害，准确地说出整个问题的中心。为什么一个人不想从外表上过基督徒的生活呢？这是因为世人百般侮辱他。因此，耶稣直接准确地指出问题的症结。他说，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那就是说，在这个邪恶的世代，就是这个邪恶的日子，尤其是在如今这个审判日的，要是任何人应该感到羞耻的话，这应该是我们中每一个人。我们都应该为我们行过的事情而感到羞耻。然而对世人来说，真正的耻辱就是与基督认同，就是认同那位良善、公正、正直、满有慈爱的救主。唯独他是纯洁的，是圣洁的，在他毫无羞辱。在耶稣里，没有任何事情是耻辱的。在圣经里，没有一点事情是耻辱的。我们不应该以正直和良善为耻，这只能是因为世人本末倒置，错误地认为跟基督扯上关系就是非常耻辱的。因此耶稣说，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让我们仔细研究几篇，其中使用了诗篇37篇里羞愧这个词的其他诗篇。让我们翻到诗篇6:7-10里说，我因忧愁眼睛干瘪，我又因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去吧，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我的一切仇敌都必羞愧，大大惊慌，他们必要退后，忽然羞愧。圣经在诗篇25:1-3里说，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神啊，我素来倚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这真的应该是我们的思想倾向。如果我们深深地卷入到世上的事，如果我们与世上的事难舍难分，那么我们必然会为我们跟主耶稣基督以及他的道、圣经的关系而蒙羞。可是，如果我们亲密地与基督以及他的道同行，那么我们必定会意识到我们没什么羞愧的，让他们羞愧去吧。当然，我们并不指责别人的罪，那 不是我们的职责，但是大体上，我们知道今天世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世界卷入了严重的邪恶之中，并且邪恶倍增，这是前所未闻的。因此，如果神借着他的恩典和怜悯拯救了我们，并将我们迁入到光明的国度里，如果他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成全他的美意，使我们谨守他的命令，正直地行事为人，我们就不是蒙羞的人。我们不以遵守神的道为耻，不以向主耶稣基督下拜为耻。就如新约说，断不能，不，让他们为不跟随主，不谨守他的命令，或甚至不想遵守他的命令而抱愧蒙羞去吧。蒙羞并不属于神的儿女，这属于罪人，这属于恶人以及违背神的道的那些人。因此神告诉我们，在极难的时候，在审判日，在世人行事为人越来越违反神的命令的时候，他们必不至羞愧。就让我们来读诗篇37章19节的末后的部分，在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在这里找到的饥荒这个词的希伯来词原文，在圣经里只使用了三次。是在旧约里，可以找到这个词的其他两处地方，是在创世纪42章，跟约瑟时期的饥荒有关。圣经在创世纪42章19节里说，你们如果是诚实人，可以留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囚在监里，但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然后圣经在创世纪42章33节里说，那地的主人对我们说，若要我知道你们是诚实人，可以留下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在我这里，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另外，在创世纪里描写约瑟时期的上下文里，也有一个希伯来词被翻译为饥荒，其词根跟前面的那个希伯来词十分相似。创世纪43章1节，那地的饥荒甚大。圣经几次使用这个词来提及那个饥荒，在旧约里，这是一个表示饥荒的更为常见的词。这两个希伯来词描述的是同一件事。那个饥荒是表示神在大灾难时期给众教会带来的属灵的饥荒。当约瑟的弟兄们回到家里后，他们带来了他们的父亲雅各，他们离开了迦南地，进入埃及。那是在描绘在末时，神的审判从神的家起手的时候，在众教会里出现饥荒，神的子民从众教会里出来，进入世界。那时，神确实命令他的子民从会众中出来进入世界，因为他开始在众教会和会众外降下春雨，临到地上的居民。神的计划是，由于春雨的降下，从那个大灾难里拯救许多的人。这正是神在诗篇37章19节这节经文里所说的，在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约瑟时期饥荒的日子确实也象征大灾难， 在《使徒行传》七章里，神说到那个饥荒，他称这是大患难，这跟被翻译为大灾难的两个希腊字是同样的两个希腊字。然而在饥荒的大患难的日子期间，约瑟和他全家在埃及地由约瑟供粮喂养，而约瑟是基督的一个写照，他们得以饱足，他们被喂养的饱足，他们在属灵上得到滋养。神的子民并不会由于饥荒而忍饥挨饿，他们得以生存下来，而且他们有大量的食物。申命记十一章十四至十五节，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被翻译为饱足的这个希伯来词，跟我们诗篇三十七篇里被翻译为饱足的这个希伯来词是同一个词。注意，在这里，降下春雨，为的是收藏五谷来喂养牲畜，也必使你吃得饱足。神的计划是降下春雨，来使他的子民在属灵上吃得饱足。关于春雨，圣经在约珥书二章二十三至二十七节里说：西安的民哪，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禾场必满了麦子，酒榨和油榨必有新酒和油盈溢。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蚊子、蚂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你们必多吃而饱足，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事之耶和华你们神的名。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在这里，神在表明，当我打发属灵上的春雨时，这必定提供很多出产，你必定得到你需要的一切属灵的食物，并且越来越多，你必定得以饱足。最终，这指向救恩，因为神寻找他迷失的羊，并且找着了他们，他用春雨拯救了许多的人，神的子民得以饱足，这是一件奇妙的事情。神告诉我们，在饥荒的时候，他的子民必不致挨饿，而且一直就是这种情形，主的子民总是得以饱足。在诗篇三十七篇里，稍微往前读下去，圣经在诗篇三十七章二十五节里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一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言下之意就是没有必要讨饭，因为我们有充足的属灵的食物吃。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收听更多的学习，请访问我们的网页www.ebiblefellowship.com。 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